下礼拜是佛一，刚好中秋节前一天，欢迎参加。好，我们打开《维摩诘所说不可思议解脱经》第十页。上礼拜我们谈到第二行，故有万幻天王失气，从一世天下来，亦佛所得听法。万幻是指幻天，我们常听到有时候的逻辑幻嘛，逻辑幻，所以他们的佛顶来还那个记哈，这不止一个，不止一个，因为有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的天，有不同的幻，所以有幻天王。万个叫万幻天王，他的名号像湿气这样的幻天王，从四天下来亦佛所得听法。幻天这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跟四禅天，那他们佛说法一样来布施佛法，来温佛说法，所以天里头也有修行，也有修行。再来，故有万两千天地，亦从于四天下来在会，来在会坐。因为有一万两千的天地，也从这个于四天下，就我们这个世界有所谓的四天下。这个像金轮王，金轮王啊，领四大部洲，就天的所谓的四天下啊，东胜神州啦，西牛贺州啦，北俱卢州，我们这里是南瞻部洲，所以有其他的天地的异界的也来会坐，并以大威力诸天，其他大威力的天呢？就天神、龙神、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等，悉来会坐。下面就是天龙八部，这里有一部武侠小说叫《天龙八部》啊，这名号就取自佛经，从天龙、夜叉。乾大佛、阿修罗、紧迦罗罗、紧那罗、摩诃罗伽等，刚好八种。所以拜板这边有这边天，就在地界天跟人间中间有天龙八部。那当然有天神，再来龙神，龙有天龙，有海龙啊，还有有的在地下的水洲。这是龙神，夜叉也就是罗刹，我们有称过马上百克罗刹、龟子母、甘露、西充满。这夜叉呢，楞伽经里头佛说的夜叉很说，这你不要看到夜叉就以为他都是坏的，他也有布施佛法、修行佛法。所以楞伽经在夜叉同说，对那些善良学佛夜叉来说，就像人一样，有学佛也有不学佛，天龙也一样。那有时候叫所谓的罗刹归子母，也叫药叉。那佛法里头常听来的故事，为什么做晚课的时候要罗刹归子母甘露西充满？因为啊，罗刹呢这一种的这样的众生啊，他很快生小自己的儿女生四五百，他专做什么？专吃啊人间新生的小婴儿，专吃小孩子刚出生的那种胎儿。那有一天啊，罗刹龟子母 掉了一个小孩，他就很伤心，跑去找释迦世尊。释迦世尊说：“哎，那你的儿子四五百个掉了一个，你这么伤心？那你平常专吃别人的孩子？”啊，罗刹龟祖母一听贵哦，我这么伤心，那我专门在吃别人的小孩，那他就问佛：“那我怎么办？我肚子饿，我要吃啊。”佛就说：“那没关系，佛门中有所谓的供养，所以佛，我记得在晚课里头，就罗刹龟祖母甘露西通啊，供养的时候呢，也供养他们，他们就有得吃，他们就有得吃。啊，那另外一个，当中来一个是迦楼罗。”迦楼罗也叫大鹏金翅鸟，大鹏金翅鸟在天空飞啊，翅膀很大，也算是龙，算是龙。那龙看到大鹏金翅鸟，它吃它，嘿，就吓得发抖。然后呢，他们常吃龙，一样。师尊呢，也跟这大鹏金翅鸟讲。说你这样伤害众生不好，他一样说那没办法啊，我肚子饿，我要吃啊。所以在佛门里头，在客送里头也有供养大鹏金翅鸟啊。这两个呢，在佛经里头比较明显，所以从那龙族啊跟这个小金鹅就比较不会被吃掉啊。这是夜叉。再来乾闼婆是寻香的神，天界寻香，他喜欢各种的香气，然后有法会啊，他们都会有种种香供。阿修罗，阿修罗呢有四种，有胎生、卵生、湿生、化生。胎生的人间的阿修罗，就很凶恶的。但他还有点正义，不长得不怎么好看，像比喻啊，像张飞这样大概的啊。软生那在轨道，这轨道中也有很凶，轨道的阿修罗。湿生畜生道的水边的这一类的阿修罗。化生呢天界的阿修罗，所以佛经讲跟。到了一天打仗，应该是天界阿修罗。天界阿修罗也长得丑，但阿修罗女众长得很漂亮。这是阿修罗。迦楼罗就刚讲过大鹏金翅。紧那罗呢，天界的音乐神啊，常常有天乐凌空啊，是天的音乐神，他们善于唱歌。他们呢，头上有角，头上有角，所以呢，在佛经里头，有时候又叫人非人，说他像人，有时候头上有角又不像人，叫人非人。这人非人不是两个，是一个，叫人非人。这是紧那楼。再来摩诃罗池是天界的蟒神啊，蛇蟒这一类的蟒神，这类也都是很多都是善类的，他们也学佛，那又有他也算是有少分的神通，他们也都来参加释迦世尊这一个不可思议解脱的法会，悉来会众。这天界的，再来人间诸比丘、比丘尼，这个我们出家两众，优婆塞、优婆夷、居士男、居士女，再加两众俱来会坐，来到这个法会中坐，参与这个法会。彼时，佛以无量百千之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佛呢和无量百千之众 恭敬为老而为说法。这无量百千的大众呢，恭敬为老佛，而佛为他们说法。那佛就像什么？譬如须弥山王行大海，在大海当中，须弥山王特别的高手，所以就像这个样子。那佛呢，安处众宝狮子之座，佛安处在他的狮子座上说法。这狮子座当然是众宝所庄严，所以不管极乐世界或者这边的世尊，他们的狮子座都是众宝所庄严。那这样的庇于一切诸来大众，就佛这个庇应遮罩一切来参加的诸来是从各方来的与会的大众。那在成为世论里头有提到，我们释迦世尊明明他的土，他的世界啊，他的凡圣同居土，或者他成所作之所变化的世界一样清净的世界，像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为什么我们释迦世尊在这边的土却是一般的土地，而不是黄金铺地？那他的功德水也不是钻石啊，在水沟里头全部都是钻石碎钻。成文世论里头有提到啊，本来世尊的凡圣同居土，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这样的凡圣同居土呢，跟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应该是一样的，成佛佛佛道。那为什么我们这边的土却没有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那样的七宝所成清净庄严？原因在于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阿弥陀佛欲令凡一千流变化所住。我们这边的凡圣同居土，众生业力造感所住。但我要问你，释迦世尊他也在人间，那他怎么办？他一样随顺众生啊，把自己的等同极乐那样的凡圣同居土，他随着众生的因缘业力变化成跟我们一样的平凡的凡圣同居土。好，所以这一部经后面他会不让那个大阿罗汉看到，真的我的世界不是你看到的土地，一样是七宝庄严的凡圣同居土。那佛为了随顺众生，度化这边的众生，因为众生都这样，他特别清净庄严，那他的土地都是黄金，众生没办法了解，所以他随众生心，应所资量，是这样的。不是世尊释迦牟尼佛就比较没有能力，或者他不行，不是这样，是我们他为了随众生心，应现众生所认知认识，他配合我们而应化，所以他委屈了。你不要还怪世尊说啊，释迦牟尼佛哈，这世间这土地啊，不如极乐世界。严格说，真实理地里他是一样的。那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宝地七宝庄严世界，是我们的业力的，这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所以讲维摩经讲的内涵就要跟一般人讲不太一样，为什么？他讲的比较究竟理地的话，所以我们现在成文世论刚好在讲佛地的内涵，佛的身，佛的土，他的四字主题怎么变现出来。所以我们世尊呢，也是随着这边众生的因缘业力而现起这样的跟众生一样的 还是同居的，这大家要了解啊，大家要了解。所以当你心清净以后，你所相应的净，所有的自性弥陀唯心净土，此方的净土，你心清净的净土，也可以跟极乐世界是一样，这是你心的问题，心的问题。所以我们当叫你念阿弥陀佛想极乐世界，也就是让你四心做佛，四心是佛。当你心清净的跟极乐一样，其实你已经往生了，在这里跟在极乐是一样的，只是你现在最后呢，这个还没有做脱离王的功夫，这个身还在。那等你能做脱离王，自己可以自然舍报，你一样可以随缘十方来去。所以我们常讲他方懂西方，你相应一方就相应十方，这佛法究竟十方平等不二，这样让你慢慢去了解，从一个人间的凡圣同居土进入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再让你看只要你心性理地一样清净无染，十方都是净土。这佛法是这样次第进来，所以我们讲的净土的念佛跟一般外面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比较讲究竟理地的净土，是圆顿教的所诠释的净，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要了解啊。所以说的净土基本上是圆融无碍，你心清净了，你的心跟极乐是一模一样，极乐跟十方也是一样。所以在成为师论里头，他也特别强调佛的自性身，也就是他的法身，诸佛一样同共一法身，而且是相杂。有人讲说哎呀佛跟佛法身不一样，他不相杂，错了，刚好相反。所以有人讲因地的法，我们却要讲果地的话，因为果地为什么它会相杂？因为它黑色，它黑色，诸佛的自性是黑色，所以有人用这个因地的凡夫一般人间的身来以为佛与佛之间法身不一样，其实华严经一样讲，佛和他诸佛同共一法身，不但同还共。是他灰色内心，没有你有的差别性，都是变十方真净的法身。所以我们说的跟一般外面不太一样，我们讲的是圆顿教究竟理地的佛讲这样的法身。所以当我看到什么事情这样讲以后，我发现哎，很多人讲的不如法，并不是那么贴切，所以也不能得盈利，不能得盈利。最后不管谁受，都以佛经佛的圣教量做标准，尤其佛地的，那这是必然要这样做一个取舍。这佛的功德啊，佛的威仪呢，必一切诸来众生。我们往下看呢，这边花了几次的时间呢，才能往前提升啊。那大众介绍以后呢，就开始有来宾了。所以讲了几个礼拜啊，你介绍大众，那换过来十二月二十日 ，PA 离城，也叫广元城，广大庄严的这个城市，有长者子，长者就在这个城里头。年纪比较大的，如果一般就是年纪比较大比较有钱啊，比较有道德有社会地位叫长者，这样的他有个儿子名宝基，这宝当然是长者子必然有点钱 或者呢，长者的儿子啊，当然以法宝为主，如果世间宝也可以，这法宝积聚累积。那这个长者子宝积呢，以500长者子，也是其他长者的儿子，具持七宝，盖来意佛手。所以我刚刚讲说这个宝啊，也可以说是七宝，发现到没？他带的那个伞盖啊，是七宝所庄严的。所以以500张折纸具持七宝盖来意佛持，这具持好像看起来每个人都有宝盖，玉就是造房的意思。那到佛所在的这个地方广元城啊，就广元城这边，对，没错，是广元城。所以佛在广元城说法，广元城的张折纸宝积跟其他500个具就大家都持七宝的伞盖，一般称宝盖，来意佛手，头面礼足，各以其盖共供养佛。头面礼足就是所谓的五体投地，你的头跟你的脸礼佛的脚，所以你的额头顶在佛的拇指这边。头面礼足，各以其盖，也就是他们所带来的七宝伞盖，大家共同来供养佛。那有至少有500个这样的伞盖，七宝伞盖。佛之威神令诸宝盖合成一盖，遍覆3000大千世界，而此世界广长之相，悉于中现。这佛的威神力真的是不一样哈、哦！令诸宝盖，这500只的这个伞盖呢，七宝伞盖呢，合成一盖，也就是佛把种种的法，会归一层究竟了义的佛法。那佛最后一切法宝积，种种法宝累积庄严，纵使500个，一个比喻，最后累积。成一盖，这一盖呢，遍覆3000大千世界，而此世界广长之相，悉于众现。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佛现出这样的，把所有的伞盖合成一盖，因为我们的清净如来藏，我们的真如，一切法从此中出，而。佛法呢，刚讲过，唯一的大圣，无二亦无三，所以这边要显现的是唯一大乘究竟了义法，佛的身法身便是法，乃至佛的自受用的庄严报身也可以便是法，他受用的庄严报身也可以到十方呢，为这个。初地到十地的菩萨身，应化身也为十方众生，不登地的这些一般人或者声闻人受法，所以他这个伞盖呢，遍覆3000大千世界，而这一个世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广长之相，悉于中现，长就是高嘛。广就是宽，在这个世界的广长之下，这个世界的整个情况也在伞盖中出现，所以佛的威神力它可以现起，它你知道这些现起怎么现起，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唯心所现的部分呢，我们上礼拜啊刚好在佛文寺这边呢有提到，它是因缘变，它是因缘变，唯识所变的，因缘变的，主要是前五识跟第八识；分别变的，主要是第六识跟第七识。因缘变的，基本上从如来藏的十种所生，这样现起的相分呢、啊， 它是性具。那这是性实，这是镜眼前的性具。那如果分别变的，第六识也有性具，那第七识会转识什么识？有的都是呢，但第六识是独眼镜，第六识独眼镜，第七识是带子镜。你们详细看八识过去重生时的里头有讲，里头有讲，然后你们自己再看一下。这一切的相，不论性体什么相，随它无漏有为法，它可以随着佛的心而现起。虽然佛心不动，却可以现起。现起这一类的世界，佛心仍然如如不动。它的体不动，相用虽然现起。所以我们最难修的是它的体要不动。我们后面讲的马上会提到齁。来十五页。我用经文来跟你证明比较快。导数第二行。善能分别诸法相。所以佛这时候现起把五百支的这个七宝伞盖汇成一盖。然后呢，这不就善能分别诸法相吗？然后呢，经文讲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而此世界广长之相悉如中现。又此这个第十二页这个，又此三千大千世界诸须弥山。所以这个世界须弥山不止一个哦，诸须弥山、诸雪山，十三页木真林陀山、摩诃木真林陀山、香山、宝山、金山、黑山，黑山、铁围山，这跟地狱有关，大铁围山，乃至大海，我们的扬州、江河、川流、泉源及天空的日夜星辰，乃至天宫。天界的天宫，无色界没有天宫，海中的龙宫，诸尊尊神的所住的宫殿，悉现于宝盖中，悉现于宝盖中。所以这是刚刚讲善于分别诸法相，而佛能于第一意而不动，能安住而不动。所以这都有依据的，都有依据的。那我们一般凡夫是不善于分别之法相，见之法相不善于分别，马上起分别心，这不叫善分别，不叫善分别。你那分别不是妙观察时，是分别心。我这边的善分别是佛的妙观察时，这个妙观察是分别一为一。这如来藏，清净如来藏自然现起的了别性，不是意跟意识的分别，因为佛不执，所以分别也不是意跟意识的作用，所以它能第一意而不动。那有些我想后面再补充，麻烦你翻回到十二页了。所以这个世界不管水面的、空中的，都在这伞盖中现起；乃至海上的，都在伞盖中现起。我稍微做一个字面上的补充：须弥山呢？须弥山呢？它是由四宝所。跟铁围山不一样啊，铁围山地藏经讲的清楚，须弥山四宝是金银琉璃水晶合成的，四面它是四面的山。哎，什么话？是不是啊？那后面还有在后面的，是不是？对啊，对啊，哎，那个。四面的山，有一面金的，一面银的，一面琉璃，一面水晶。 心理上啊。
那你说，这须弥山是不是喜马拉雅山？
不是，不是，
它不是我们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山，而且它不是这种粗重的物质，它面积非常广大啊、哦。所以有人说它是以为是我们地球上的喜马拉雅山，恐怕误会了啊、哦。雪山。有人称雪，有人称西藏有雪域哦。我想这个雪山跟西藏讲，那应该还是不一样啊、哦。那木真灵陀山呢？这是一个龙王，木真灵陀啊，是个龙王的名字。龙王闻法而得解脱苦受，所以木真灵陀呢，有这个闻法得解脱的意思。摩诃木真灵陀山。它也表人名。再来佛经讲有香山、大香山、这个香山海、宝山、金山，这应该都是这一类的宝或者金所称的山。代表这世间呢、啊、有一些有福德有功德的这些修行人所招感的世界。如果黑山、铁围山、大铁围山，那就是行恶的人所招感。再来一般的大海、江河，乃至河川、流水、泉源等等，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哦，不用特别再解释。再来天界，往上天宫的日月星辰、天宫、龙宫、助阵神宫啊，很多神还蛮多的，太阴神、太阳神。有，真的有啊，龙神呢真的有，树神也有，山海河神都有，你看不到不表示没有，因为他也是众星之一。那你像所谓的城隍啊，有也是有啊，土地啊有，那是阴界的神，所以有太多我们不了解。凡夫的眼睛实在很平凡，什么都看不到，你看物质的东西，有些微博摄影就看不到，太远也看不到，太近也看不到。说悉现于宝盖中，另外三千大千世界，有时候大千世界、中千世界、小千世界啊，所以和小千、中千、大千叫做三千大千世界，一千个。一千个是天下，成为一个小千世界，就是东西南北的四大部洲，叫是天下。成为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成为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成为一个大千世界，这样有多少？多少？快计，快点啦、啊！是不是一？啊？一后面九个零不是吗？一还是十一？快计，到底多少？一是一后面八个零还是九个零？二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一十。所以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有十一个四天下，那我们所住的南瞻部洲只是四天下的一个而已。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广大，这是一尊佛的教化区，所以难怪经文里头讲、这个而此世界广长之下悉于众现，又此三千大千世界诸须弥山。那有刚刚讲啊，有一万两千个一时业，故有万幻天王。所以我们这个小千世界上面也有幻天啊。那一个中千世界就有一千个幻天，那一个大千世界更不得了，一百万个幻天啊。所以难怪他说 有，所以你不要以为梵天只有一个、哦，还有万梵天王、四季等从四天下来，故有万两千天地一从一四天下来就会做，所以你就了解啊、哦，我们的心量要打开啊，这才是一个世界而已，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十方世界不只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有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他们很小气，在台湾当个小领导人物就很奇怪哦。所以我们在佛经里头称我们什么王？梵利王。不要高兴，当个梵利王那是蛮高兴的，那是蛮高兴的。梵利知道吗？怎么样啊？这么大的梵利只是一粒而已啦。那、啊、我们是梵利里头的一个小的小的小的，这叫什么？分子还是什么子啊？所以说了啊，这心量很小，我们家那25平、30平更小。所以啊，在啊，昨天我看了一部自己的那个经历，他说啊，纵使你自己修行到了。四通天，我们人间修到四通天的太少，尤其台湾那更少，整个这个世界也很少。他说，如果你自己修行到四通天，不如极乐世界一去回，一去来，因为你自己修行从这里一界天下。乃至四天王天龙八部一阶天色阶天无色阶天修到四禅八定记足了，你往生天界都不如你去极乐世界一趟来得庄严清净。为什么？因为你纵使修到四禅八定记足，你还是出不了三界，那你去一趟极乐世界清洗佛法，你可以出三界，可以出三界，可以证得了这个不可思议的解脱，这样的境界。所以劝大家往生极乐是有原因的，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呢，在三界当中要出离啊，相当困难。像无量劫以前到现在，除非你应化再来的，否则你从来没出离过。这一生可以出离，记得要把握机会，不要再争人间那个场馆，争来争去，财产存国内没地方摆，存国外怕被发现，存哪里也一样，最后一口气上不来，存哪边都一样，有用吗？自己骗自己，你吃得了多少，穿得了多少，哦，留给儿孙。他儿孙下一生认不得你，他们都没宿命通，哪知道你是谁？上面有时候很愚痴，众生很愚痴，到处东抓西抓，不如借这个因缘。如果你的生活没问题，好好修行比较重要。国王给你当，总统给你当，也不过8年。有人讲，什么要6338年后被人家臭骂一顿啊？不如好好修行的好，所以你们今天好好修行，你要很高兴、很安乐，你有清净的福报，那要好好忆佛念佛。所以，诸佛他的法身或者他现起的身呢，能遍十方，从这里你也可以体会一些。再来13页，又十方诸佛。诸佛说法，亦现于宝盖中。所以当他现起宝盖的时候，这个时候十方诸佛在说法，宝盖中都能出现。那极乐世界的一样啊，他的光明台一样可以现起十方诸佛说法，这都是诸佛的成就。所以诸佛成就活佛道佛， 诸佛同共一法身，依着法身，唯有他的自信身以外呢，唯有他的其他的自受用庄严报身，他受用庄严报身，乃至应化身。所以佛为什么能阿弥陀佛能度十方众生，接引十方众生？因为他的庄严报身乃至应化身，可以变十方去接引众生。阿弥陀佛能了知一切众生的心性，这佛不睡觉的，佛没有睡眠盖，要用时钟随时接引众生。你就知道我们都平凡，所以不要自以为了不起，有点钱就很臭屁，或者呢有点地位就开始几年还好，后面就乱搞，把众生的寄望呢后来变成自己的私心，那都不。尔时一切大众普佛神力叹为成有啊，在大众看到哇，师尊把十方世界极有在这展开当中，但是那叫做佛是为十方说法，十方世界就在这里应现。然后呢，大家都合掌礼佛，瞻仰尊严，瞻仰佛的尊严，目不暂时，哇，觉得佛太厉害了，心里赞叹不已。我想这个就不用特别再去解释哈。于是长者子宝记即于佛前以记颂曰，他去赞佛，去赞佛。目净广修如青莲，心静已度诸禅定。九积净业称无量，达五众以及不积所。我看四句四句来讲，这还蛮长的。目净广修如青莲，印度当然有这种青莲花，青色的不是绿色，青。那讲目净广修如青莲，这心境以度诸禅定，目净广修诸禅定，修广诸禅定，讲佛的色相；心净以度诸禅定，讲佛的心境。那目净广修广如青莲呢？因为我们的六根呢，眼睛是第一个，眼耳鼻舌身意。那如果色根是五根，五根一样眼睛。都排第一位，所以赞叹目净眼睛这个干目澄清四大那这是庄严报身。那释迦世尊如果应化身在人间一样，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所以目净代表呢眼耳鼻舌身都是清净。广修是什么，或者修广是什么意思？因为佛他有百劫修相好光明，那当然这是等觉菩萨的修行。那之前十地菩萨一样有种种的菩提分法跟种种的这个六波罗蜜的修行，所以修广表示一切法佛具足成就。所以佛纵使应化身也有百佛庄严，在经里头讲九十七种，它这是个百佛庄严，再化成百佛。学部经叫百佛庄严经，就是赞叹佛的相好庄严。那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那所以百佛庄严经，那赞叹佛犹如青色的清净莲花。所以你看的，如果你来天不要说见庄严报生活，光见应化生活，你就会真的是被他迷了。这个迷没关系，所以你看大家能怎么样合掌礼佛，你自然就看到你就要合掌那顶礼一佛，然后呢 瞻仰尊严，目不暂时，你就看着佛的像，眼睛都不想挪开，因为从来没看过这么清净庄严。所以你们将来修行也好，你的脸相会变，也会越来越庄严，越来越清净。所以台湾人有人讲人嘛，说让他呆跨民的呆，那一样人如果清净庄严，跨民的呆，跨民的呆啊。所以你有没有修行，其实看你脸相看得出来，因为相由心生，必然会走，必然会走。所以你如果相看得越来越清净光明，那表示你有进步，至少定慧力在增长。心静已度诸禅定，佛心当然是纯然清净，因为他已经四禅八定具足。那已度诸禅定呢，表示啊，佛的心呢，这个不只是啊，一般我们讲有染、染净，再来染净佛叫什么？真净，叫真净。我看六祖坛经也这样用，成为师都也用，也这样用。真净，所以他这个心境啊，你度诸禅定呢，度当然是所谓波罗蜜，那就是已经离开一切的烦恼，到清净解脱无为的彼岸，也就是解脱的那一边。所以佛呢，刚讲过啊，他已经从这个一般人的修行，进入阿罗汉的修正清净。是阿罗汉很喜欢清净，那如果菩萨佛呢的真境超越了染净，进入染净佛都超越了，染也好净也好，无所系无，无所系数。所以我们修行人呢，开始心染污，然后要修净土法门。净土法门两个层次，一个是事项上的清净，一个是理体上的清净，乃是与世无二，世事清净，那就是佛的真境，佛的真境。所以从世的清净、理的清净、理是，我们说理是一心嘛，再来世是一心。这不管什么境界，它都是一心的，它都是清净的。纵使在地狱，佛看见众生跟地狱仍然是真境的清净世界。为什么？因为佛他第八识当中讲佛第八识啊，讲佛的真如当中，他清净如来藏当中都是清净的最后的无漏种，都是清净的，都是无漏种，所以他见什么都好。所以善离分别诸法相，离第一义而不动。我们说真的，分别心还不算善离分别诸法相。善离分别诸法相的人，他什么都懂，偏偏我们都不太懂，而且很多事都不懂。一个结婚就把我们绊倒了，对不对？有人跟我讲，老师，你这一生来做错一件事。我说做错什么事？他说你去结婚生子。哎，那当然这跟我同修无关了，这是我个人的问题。那每一个人都一样。光一个结婚生子就把我们绊倒了，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分别心重的人懂很多，他懂得很少。所以你在佛法里头去看那大菩萨的那种作略啊，他的经验跟历练，哇，我们是什么东东啊？越看越平凡，看来看去看自己越看越平凡，实在没什么出色的地方。所以佛是最纯然清净，然后呢超越了已度诸禅定，包括所谓的世间，所谓的四禅八定也代表这样的一个世间，这样的世间呢佛早超越了。然后呢佛久居净业称无量，所以佛有累积种种的清净业。这个净啊，不只是一般的染净的净，它是清净的、真净的这样的业啊。所以长久来，菩萨 都累积种种敬业功德，就当然是无量。成佛以前行菩萨道，菩萨要利乐有情，度化众生，然后到十方世界庄严佛境，当然是久积敬业啊，称无量。可是这样还不够，成佛以后更要度化众生，乃至佛涅槃以后，还继续利乐有情，度化众生，尽未来际无有休息，当然是久积敬业也称无量。然后呢，佛呢导众以及故机手，佛呢当然是引导我。所以如果释迦牟尼佛不到人间来，我们不知道有佛法，人间没有真正佛法的修行人，所以引导众生以及啊故机手，这个及代表什么？我们讲的人啊，人王护国经讲的人，佛的人叫什么人？记得吗？佛修的叫什么人？有个极字叫什么人？哎，极灭人。对，这导众极，这佛地的极灭人，就是佛的他的清净如来藏，没有种子起现行，也没有现行。没有再有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样的易熟性，完全没有变异，也不再有种子，所以他心是极静，极静极极静，我们的心是极静。就像刚刚跟大家讲，善离分别之法，相其的相用，可是离第一还是痛。所以在《圆觉经》里头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个。我这讲的能把这个经文就解释，导众以及已故基手，基手就是住在西常讲 K 秀啊，这基手。基手第一个，在人间经里头告诉我们要弃除什么？我们对净，净是什么？它是净如幻，什么离净的幻化。再来呢，为什么你知道镜是幻？因为你的心，心也是幻的，所以这就是手分别，镜是什么，心是什么。到了人手三亡，两个不起，那你镜中可以做到后来这个身心两忘啊，或者呢进入这个。我跟圆通你讲的那种所入积极动静恶相了然不生法，所以有动向有镜像就表示它有生命有镜，乃至你的心也不行。那你镜幻灭心的幻化，你都知道它是幻化灭以后，再来呢，人之心如幻的就是你的智慧，这智也如幻。所以《心经》告诉你无智亦无德，那为什么智也是幻？因为智也是从空性而起，所以你在智幻以后要破掉你的空幻，最后呢成佛决心。在决心不动不是没有，是佛它处在那种极导众以及不稽首，这不动就是稽。这佛的地住的叫长吉光，其修行之地就这四个，从净如幻离净幻离心的幻化，因为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我们一般心的分别也不过六尘妄缘嘛，本来就是妄。再来，你为什么知道这些？因为佛经告诉你。或者默学补充，你有这样的智慧，叫什么智？做如幻的观想，而知道一切呢？法呢？如幻。你起这样的智慧，你做这样的观想，心越来越解脱，定越来越多。那这个依哪里而？依我们的空性性。楞严经有嘛？ 说
圣肉多性可效吗？萨迦罗心不动转，是不是？萨迦罗心不动转，
就是这边讲的话。
圣肉多性，跟圣肉两个不一样，这是意义，这是空，空就没了。圣肉多性也是空性。这空性是什么？是这边讲的，你静如幻离，心如幻离，智如幻离，这个空呢也是如幻，一切法空。
这也是意义。
空以后呢，因为一切法空，这个空的值也死了，阿罗汉就有空值。死了以后呢，当感觉心不动。你在这边讲四肉多性，四肉多性不是没有，你不要以为它是断面，错了。这样决心不动，最后啊修行最后成佛，证得了你本有的空性决心。决心决什么心？一切法无所有，一心空不可得，如是而得，如是而证。证什么？决心。
这圆觉经的心法，你们可以看。我们发的那个圆觉经讲义，人间法师注解啊。
那你说，哎呀，我定力不够，那是不是有办法观境如幻呢？或者心如幻，如何去这样的话？那是可以啊。
第一个，如果你的禅定功夫够，当然在定上、生活上一样可以。为什么可以？如果因为不在定中，其实不一定在定中，动中一样。你有这样的般若智慧一样。啊，比方说碰上一个境界，你可以静如幻呢、啊，你知道你不随着境转呢、啊，你可以起刚刚讲的善离分别之法相，你不起分别，你就安住啊，对不对？要举例子吗？啊，比方说有人在网站上骂你啊，就在你家门口骂你了、啊，跑到你家骂你了、啊，那你听了以后会怎么样？一般台湾人以后，哼，人头成骨，竟然欺负啊，欺负到文刀啊，闷头前来骂我，对不对？有点气啊。当然讲啥，打啊，安那讲，亲门打好嘛。亲门踏户，哎，亲门打户，欺负个出位来，你们生气啊？可善离分别之法相人生不生气？
不生气，
这就净幻啦、啊。那你不起这样的心去分别，你跟理都不理，心的幻也不见啦、啊，不是吗？你在幻化呢，我离这样的心的幻化，离境的幻化，
为什么你有智慧啊？
那你有智慧，但智慧是幻化，学来的嘛，后得智嘛，对不对？那你就说啊，一切法空，哎，空还有一个知一个空，那空智幻走了，空现在空中，空的知还是幻，毕竟还是有起心性，知一个空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阳昌楞严经讲，虚空之于汝心，犹如片云点太清，何不让你的心像太清一样，连个空也不是？这进入什么觉心不动？这生活上可以用。楞严圆觉经讲的不一定光在静中，动中可以用。其实我讲的六祖坛经一直在诠释这一部分。所以昨天前天美国有一个人，我不讲男众女众了，你讲也不讲名字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老师听我听六祖坛今天好高兴哦。我说为什么？他说啊，虽然第一卷第二卷呢音效不太好，可是我很认真在听。他听到第八、第九、第十，他很赞叹。他说虽然第九、第十都是一样的内容，可他听还是很好。他说老师你举了很多例子，把佛法跟生活颠合在一起， 可是有人不太清楚，就说我在聊天。那你看啊，我都欢喜，因为我不能听到聊天就生气，生气我的境不换，心也不换，啊，智也不换，对不对？那不是，我们一样欢喜，一样欢喜，该改该修，你们说重做就重做嘛。啊，就麻烦你们几个把它再弄一弄，然后呢，我们尽量让大家满意。所以有时候啊，故意有些东西要有点缺点，他这样跑出去一定有他的因缘。那有人觉得要再修好，修就修嘛，也有他的因缘，都欢喜，都欢喜。啊，所以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所以你们在生活当中去体验佛，等你比较有时间，在定中再去体验佛。当然你，我讲这样，你生活上的体验，你也要平常有在意佛念，保持基本的一个定力。都不用功，你要体会这个太难了，连净化你都搞不清楚，妄想纷飞都不知道，对不对？常有人讲啊，气比波横在修学，意佛呢，一个妄想归波横在修学，不意佛练，那表示你的功夫还没有很好，要继续用佛。所以打电话给我那个，他就说他最近意佛学得越来越好，然后也接得很深，越来越深了。然后他就觉得哇太好了。所以一样的东西，一样看花两样情，你心要细。我们不是在做音响做效做音效，那你落入相，你不是善于分别诸法相，你是类于分别诸法相，在起分别心，在分别心当中，境界当中，净言无美丑，没有好听难听啊，美丑起于心，你是不是心跟超越的美丑，超越的好听难听，你才能跟我们讲六祖坛经会相应，否则你很难。所以相应人家听闻过瘾呢，啊，我每天都要听一久，然后听了好欢喜，以前听的那个都不听了，别人的他都不听了，所以你们自己，如果你听了不太啊。跟分别心相应，那你自己要再试看看，我不要说你错了，你再去试看看，说不定有更深层的。其实我举了很多都在讲这一类的东西，因为六祖坛经有些东西没有办法用文字跟你形容，用文字跟你形容啊，大般若经常讲一句话叫语不如是，说你语言所说的并不是如你的实际，并不等于实际。这《金刚经》讲说一切法，是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就是名说法，语不如实。那你要自己去体会，自己去体会啊。所以很抱歉啊，我们以前的那音效不太好。但如果你安心听，他跟我讲还好啊。从第三、第四以后，他听都没什么啊那个感觉，所以听我们的袋子，第一个要耐心，第二个要耐心，第三个还是耐心，过了这一关你就不错啊，表示你的也慢慢体会到啊，好重以及不积少，就用这么跟大家做说明。既见大圣神变，大圣是指佛。所以佛是圣人，不但世间圣人，也是出世间的圣人，而他不自以为是圣人，这才叫大圣。而佛起种种的神变，普现十方无量土，在宝盖中现起十方世界无量的佛国土，其中诸佛演说法，于是一切悉见闻。说呢，在这当中呢，见十方世界诸佛都在说法，而以这个于是一切悉见闻呢，以这个宝盖中呢，这一切都看得到，能亲见亲闻，这都一个限量啊，一个限量。那佛所现的这个境呢，基本上是它是个性境啊，因为佛已经现起的都是啊 这个如一者实一者不异一者啊。法王法力超群生，常以法财施一切，善能分别诸法相，一地一义而不动。法王是指佛，法力超群生，这个法力一般人都误会了，有时候会以为是电视上有没有法事，那就是法力。其实这边的法力呢，除了密咒那种法以外呢，我所说的解脱的法，这些疗愈法都叫法力。我们所谓的实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乃至一切的声闻菩提分法、缘觉菩提分法啊、都算都叫法力。超群生，因为他是法王嘛。常以法财施一切啊，佛常以功德法财呢说法啊，不管法师财师或者两者都有，施一切的众生，善能分别诸法相，一地一义而不动。因为佛有一切智，声闻的一切智，有菩萨的大种智，一切大从一切种现起的一切法，菩萨都懂，所以他善能分别诸法相。那一地一义而不动，虽然善能分别诸法相，其妙观察智平等性质，可是呢，他能安住在清净本心当中，安住在他的佛性当中，真心真如佛性当中。所以虽善离分别诸法相呢，决心不动，或者圆觉性的，还有一个叫非幻无灭，这你要记得。这佛法不是幻灭的，幻灭的灭非幻无灭。刚讲的什么灭？净灭。这是相分灭。再来心灭。见真如灭，见灭心灭，见相分不起了。这时候在哪边？自证三藏，自灭。所以自证中有很多限量，它不起分别的，自灭。自灭以后呢，我们因为只一次法空，空灭，空灭以后，非幻不灭。这些幻化都灭以后，非幻不灭。什么是非幻不灭？觉心，你说我们的觉性，你说我们的觉性去，觉性不够，这是佛性，
这见性什么？这修行次第其实就是这样。
我说你以佛念佛，也让你尽量离开净的本源。
再来，所以你在很多境上啊，不要去起分别啊，平常动中意佛、静中意佛，还是坐中去意佛，不培养你静灭在心灭。那你要静灭要心灭，当然要有智慧啊，没有智慧你灭不了。为什么上课教你学静灭心灭的法？这些的法叫做般若智慧。后来般若智慧放下，因为智毕竟还是熏习来。后得止，你也不能止，所以灭就是不要去止它，并不是你后来被白痴不死，这个灭就是极灭，
空无。再来，这些幻化的
灭以后非幻不灭，
那什么是非幻？
非不是幻化，第一义的
真如佛性。这叫第一，
一切法是最先，说最先是对后来而说，其实他没有这样的根。
你说我们的真如佛性啊，
最先学次第啊，简单说，按缘觉经来，
其实是这样的次序，
五个阶段而已，不上法是怎么说？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碰上逆境， 不管个人道场，都会有这些的问题。第一个，你要先让他静心，因为你心一直在想，你的静就不灭，表现你对那个静执着，或者你不能接受，我不甘愿，或者我压在心里头，虽然没讲，放在心里头，静仍然没灭。虽然不起现行，却是种滋味，有一天他会跑出来，静还是没灭。所以干脆放了，放了，人家对你不好，记得告诉自己都放了，人家欠你钱都不还，干脆告诉自己放了，不要不要还，哪一天拿来还赚到的，拿去布施，而且好高兴，整天跟他要，他又不给你，越要越生气，干脆不要。所以要不要提起？不要放下，放下以后才真的提起。所以这些都一修啊，观镜面、心面、字面、空面，最后呢，真的提起，非幻不灭。你才能这边讲的导众以及不稽首，即见大圣以神变，普现十方无量国。啊，其中诸佛演说法啊，在这个散盖中呢，依是一切悉见闻，就亲见亲闻啊，这闻是修嘛。法王法力超群圣，常以法才是一切善能分别诸法相，一意义而不动。所以这个就很过瘾，知道吗？这我都解释了哈，以诸法得自在，是故稽首持法王。我先再解释最后一句了，以诸法得自在，我有十种依法自在。第一个，这是在社论里头讲，我有十种自在。第一个受自在，要活几岁就得活几岁。他也可以这一说法。那佛来人间，释迦牟尼佛只有八十岁吗？随众生的缘而修法。你以为他八十岁啊？他爱活几岁就几岁。佛的大弟子迦叶尊者此刻还在鸡足山，他活几岁了？活几千年了。释迦牟尼怎么活八十年了？不如地阿老汉不死。我们随我们的因缘，我们的业力而实现应化。第二个什么自在？心自在。第三个心自在，这我想不要再解释了。财自在。因为他是有的功德法才都有，所以你看佛一视现到人间呐，视现来成佛，不可以当国王的，天下是有财富的人，他不要当，当个小范蠡王干什么？转人圣王都不当了，当范蠡王，没什么意思，当法王，当空王。再来，我的第四种自在是什么？业自在。那业不是起末造业，而是度众，所谓的这个利乐有情度化众生的业自在。那生自在，佛来人间生自在，那死更自在，才叫善死。这佛是生死自在的。第六个，圣解自在。所以佛不叫世间解吗？善事世间解吗？这种世间解，出世间也解，圣解自在。第七，佛的愿自在，这佛的愿呢都能满愿。第八，佛的，他们讲神力，我比较想用佛力，因为大家误以为一般鬼神也有神力，其实这是佛力自在，或者他佛的神通妙用自在。但佛的神通妙用跟鬼神通还不一样，跟天神通也不一样。因为他不是智慧所证，佛的神通是自证佛，所以这个唐三藏法师就翻自证，跟一般神通不一样，因为他里头有解脱，有他的功德受用。有些天神像有神通他不解脱啊，对不对？
那虽然像我不要举例子，得罪这些神也不太好，因为他没解脱，得罪他我很麻烦。不吉利，不吉利。
好像乖一点，
不但不得罪人，也不得罪神。现在我们的袋子出去以后啊，大家听了都欢喜，不用再修正哈，也不要每次麻烦同修。可是呢，我们的还是要这个，我已经讲过了，以后袋子都要透过啊这个修集小组啊，才帮我整理过才会出去。有人跟我打电话问我，我说我们最近讲观经啊，讲维摩经，听得很过瘾。他说老师袋子什么时候出来？我说不要急，结束以后半年再说啊。啊，我不再中计啊。他们叫我快，快快，我也是他们，他们是怎不知道？这只是一个标法而已。
所以他还也不需要。啊，看看
你，慢慢的出得，莫急，这样才不会急啊、哦。这样呢，知法才能自障，不要急。我觉得呢，没有像佛这样以诸法得自障。这第九个，
佛的智，当然自障，不管是根本智或佛智，你叫实质上的全智。
今天几位师傅会谈到实质全智。
第十个，佛安的自在是什么自在？依法自在，没有什么好不好。自在就是完全恢复本来面目，正本来面目，
一切法自在。有一个人跟我讲说，听说佛地以后还有十个阶位，我说你那书哪边来的？寂寞学所知啊，诸佛都自在。佛佛道同，从公义法身乃至相见相杂都没关系。所以为什么说相杂？
佛与佛之间相杂都没有理，我们这里有时候有人，
比方说有一个人，你学佛，难道你一辈子十辈子你长久以来都跟同生佛吗？是不是？不一定哦。因为你现在我们出世碰上释迦牟尼了，对不对？去极乐世界碰上阿弥陀佛，对不对？不一定同一尊佛啊。那佛度众生，他们有时候一起啊，他们一起之间在相杂，没有问题。我们会争啊，哎呦，你一点看到啊，我一看这，你就一眼看到，你不要疼他，你不要这样，你不要打佛，佛与佛争没有这个东西。他们一起分工合作都没有问题。既分工又合作，完全没有障碍，就是
因为他有相杂的功能，功德受用，
互相，比方说众我度过，你也度过，啊，那佛可以一起合作，都没有问题。我们会说啊，嘿，问题了，哎，您什么人？哎，众生要起差别心，啊，你对那个比较好，那个比较不好，所以佛之间对任何众生，跟他有缘，他就那个。大家一起有缘，他一起互相合作，
这三个就是互相合作。他不是哎呀，你还是我不管了，
不会哦，跟他有缘他一样合作，而且他们视线度化的时候，不是哎呀，这尊佛视线的哦比较高明给你看，那个低一点给你，不会哦，完全一样，完全一样。我们今天可能来得及讲《观无量寿佛经》，会告诉你一个完全一样，乃至见面。动作都一样，都一样，不是？我以后这样还有什么不清楚？动作都一样，站着坐着都赶快。我说一尊佛站着，一尊佛坐着，不会，没有这种事。依法自在，心自在，所以他们没有像我们之间有什么杂啊、分别啊，不会，完全不会。所以你越学佛。我们不学什么观学佛菩萨这一类的功德受用，这一类的无漏无分别的啊，这样的身口意行就够了。这些我们平常都听不到，像我们现在那种媒体啊，什么弄得乱七八糟，什么都被拆拆拆拆成分别心，吵来吵去，吵来吵去， 学佛就是学，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后来再寂静下，什么都没死。这叫闲人，不是等闲人，不是闲人，你是闲不住。所以现在末法众生就这样，哪是一个阿字可以解决的啊？所以佛以诸法得自在，那所以菩萨呢？宝积菩萨是故稽首持法王，稽首就是 cause。那佛说法不有亦不无，以因缘故诸法生，无我无作无造无受者，善恶之业亦不亡。说佛说法不有亦不无，这就中道义啊，因为它不偏有，也不偏空，不超越有跟空的不二门。那超越以后就变没事，这叫极静，叫空性，叫觉性。凡夫有事，执着有，整天吵。阿罗汉执着空，还是不解脱，没有究竟解脱。那唯有佛，不执有，不着空。你有也好，空也好，他都解脱自在。你好人也好，坏人也好，他都自在。我们是看到好人很高兴，看到坏人很气。所以最近很多人在电视上演坏的，一家都演坏的，还是很多人都在演坏的，乃至呢，大家都看得很气，气要在戏。再回来看，这就两个字嘛，都无明嘛，都是起无明，起分别心，不分别境，都是可怜悯者，都是可怜的。是佛这种说法不有亦不无啊。很超越的，以因缘故诸法生，有因有缘有世间，无因无缘世间灭。我们今天会在这个娑婆世界，必有因有缘。因是什么？我们如来藏当中的种子及现体，缘其他众生还有外在的这因素，让你出现在这个世界。因你自己如来藏的种子，缘呢？你怎么来世间？以父精母血为缘。父亲母血不是你的因，你的根本因就是你的本心，也就是你的如来藏心。缘父亲母血，所以你才能投胎转世。这光父亲母血还不能成生命，要加上你的因，也就是去后来先做主公，如来藏带着你的种子，一切种，这个因来投胎，你才有办法父亲母血，然后呢？精子卵子结合以后，加上你的四心进来，就四神投胎以后，才开始细胞的分裂。所以也有因有缘故诸法生啊。所以在南传法常讲，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常作如是说。那也有一个说，若不说啊，意思就是说，人间不过是凡人，不过是一凡人，不解因缘法啊。那若能解因缘法，正是佛一天，你也值得，你也值得。他有这样的语句，你说，所以必有因有缘，世间生啊。无因无缘世间灭，所以因缘故诸法生。这一切法缘起缘灭，这一切法你不要太生气，你也不要太难过，不要太痛苦，告诉自己缘起缘灭都是因缘。所以如果你今天碰上个儿子，或者两个儿子、三个儿子，乃是你儿媳妇、或者老公，你不满你的意，告诉自己是你的业力，你的因缘，你碰上了，一切都认了，你都接受了，你会好一点。我他儿子不听你话，你会气死。哎，我什么都有，我儿子都不听我话，生一个是你家囝。不要气，他的因缘，你不要生气，你用辅导的、规劝的，尽量不要给他太大压力。越不听话的孩子，你越要跟他商量。乃至他不跟你商量，
那就随他的缘。反正他去受一些刺激啊，受一些逆境以后，他还会走。他敢这样，一定有他的道理。你不要太在意，否则你会气死。妈妈这么关心你，老爸给你这么好的环境，你就是不听话，叫你不要做那个业务，你偏偏要去做。人家不好，人家讲几句，就天花龙龙，你要啪啪叫点叫怪，你气死。其实有他的因缘，像我们学佛一样啊，我们是碰来碰去，撞来撞去，慢慢才撞到中道这条路来，不是吗？从以前的像我学佛前十年跑来跑去啊，北部跑到南部，南部跑到北部，东跑西跑，找不到。后来慢慢才发现说，哦，佛法要实修实证，不能再跑。回面说时间到，阿弥陀佛。你两话都讲不，我讲。